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是我们主日，我们一起敬拜上帝，一起赞美他的日子，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诗篇119篇7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诗篇119篇7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是的，我们要看到这节经文讲到说，敬畏上帝的人见到这些仰望神话语的人呢，天然就有一种欢喜，有一种吸引力。所以我们越是敬畏上帝，越是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越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敬畏他，多多在他面前领受恩典。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哈。那我们啊，上次我们讲到第五以弗所书，我们讲到第17节哈，我们讲到智慧启示的灵，我们特别的看到圣灵是智慧启示的灵，我们特别去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启示，就是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然后上帝因为爱我们而向我们发出启示，然后我们这些人很奇妙，我们成为能够领受启示的人，我们是有福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我们领受上帝的启示是为了真知道上帝，就是跟上帝建立那种爱的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厨房门关一下。然后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分享是赐人智慧的灵。因为我们上次讲了，我们啊这个讲到圣灵是启示和智慧的灵，其实内容很丰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再来讲赐人智慧的灵。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而且你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人领受了圣灵，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圣经真理。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亲自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分享的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引导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被圣灵所感动，我们都去明白主你的心意，而且我们因着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灵得自由，而且我们灵里有力量。愿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显出你的能力，使我们与你一同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叫做赐人智慧的灵。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把这段的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3到17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1章13到17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到神之灵被信服，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好，一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感谢主哈。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说从第十三节开始呢，就讲到圣灵，就是我们得到圣灵，然后圣灵呢叫做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印记，圣灵是上帝赐给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里面住的都有圣灵，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首先要看到这里，然后那我们看到保罗说，我看到你们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呢，你们信的耶稣就是信从主耶稣，而且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亲爱众圣徒，我就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欢喜。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就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什么呀，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干什么呀？赏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得着圣灵。而这里面保罗称圣灵为什么呢？智慧和启示的灵。 那我们要特别的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上次讲了圣灵是启示的灵，我们今天特别要看一看，我们说圣灵是赐人智慧的灵。那为什么圣灵被称为赐人智慧的圣灵？那这个赐人智慧的灵显明上帝他的特质在哪里。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既然赐人智慧的灵赏给我们，上帝的心意一定是让我们做过一个智慧的人生，阿们吧，而不是过一个愚钝的人生。我们就去看一看智慧的人生到底应该是怎样子。然后我们还要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我们都领受了圣灵，我们说你每天可以做三件很奇妙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能做，然后使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智慧的人。那我们做哪三件事？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上帝哈。那弟兄姊妹把手机关了哈。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来看我们的上帝，就是智慧的上帝。圣灵被称为赐人智慧的灵，其实是在教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看看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1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在这里既然讲圣灵是启示的灵，又讲圣灵是赐人智慧的灵，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圣灵自己不是智慧的，能不能把智慧赐给我们？就不能。如果圣灵自己不是智慧的，如果上帝不是智慧的，就不可能说我要把智慧赐给你们。就像我自己，如果我一分钱都没有，我说我要帮助你，我要给你钱，这就是讲假话，阿们吧。而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上帝和其他的那些偶像假神绝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智慧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不仅是智慧的，他是智慧的本体，他是智慧的源泉。所以我在讲啊，比如说伊斯兰教，他们也讲他们信的安拉是有智慧的，然后佛教他们讲什么神佛是有智慧的，但是他们讲那就是那个神佛有智慧，智慧和这个神它是两件事情。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就是智慧的本体。你注意，我们旧约圣经当中有三卷书，我们称为智慧书。我们说你会看到约伯记叫做智慧书，诗篇叫做智慧书，传道书叫做智慧书，阿们吧。所以为什么这些被称为智慧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智慧的，特别是箴言。弟兄姊妹，如果去看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里面他讲了很多，一上来就讲智慧，对吧？说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智慧人，智慧怎么向我们发声，然后讲到上帝一切的作为都是智慧，因为上帝他是智慧的本体，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思想，要去明白，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本体，他是智慧的泉源，所以他能把智慧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的上帝不是智慧的本体，他说要赐智慧给我们就很有限。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可以帮助我们有智慧，但是我们都有一句俗话说，师父领进门，然后什么呢？修行在个人。为什么？因为你的老师再聪明再智慧，他的智慧很有限，但是我们的上帝智慧是无限的，我们只管不断的到上帝面前，然后我们可以不断的领受各样的智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再想请大家跟我读这两节的经文，箴言3:19-20两节的经文，就是我们著名的智慧书。我们一起来读箴言3:19-20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你注意，这里面讲说上帝怎么创天造地，说以什么呀？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你看，我们上帝他讲到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是用智慧把地立下来，我是以聪明把天空的重心，把整个宇宙摆设在这里。所以上帝的智慧和聪明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你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你研究宏观也好，研究微观也好，里面都充满了智慧，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个这个图片，可能大家一眼看上去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呢？蛋白质分子。那蛋白质我们讲，其实你去看蛋白质，你就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创造了万有。凭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经常吃的东西，吃的饭里面没有蛋白质行不行啊？不行。然后蛋白质呢，我不是生物学家哈，我只知道一点点。那讲 蛋白质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大约有20种，然后呢普通的蛋白质呢是有100个氨基酸，然后它组排列组合而成，这是普通的。普通的蛋白质，然后任何蛋白质它那个氨基酸序列如果出一点错，这个蛋白质就不能用，甚至是有害的。然后那么你知道这个蛋白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如果它是随机形成一个蛋白质，这些氨基酸假设是100个，那么它的概率是多少呢？是10^130次方之1。那什么概念呢？我让大家明白一点，整个宇宙里面的原子还没达到这个数量，这还是只是一个蛋白质的大分子，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人愚钝，人知道的太少，所以才会相信进化论，才会觉得说哎呀，有水，水能喝就喝了，然后肉吃了以后身体就好啊，这是很简单的。不，你越深入研究，所以真正的科学家越深入研究一定相信上帝，因为不可能这么巧合，你知道吗？10^130次方分之1的概率形成一个正确的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吃的肉里面有多少蛋白质，而不同的蛋白质，你想想那个概率可能不可能是偶然碰撞形成的？不可能，一定有一位至高的创造主，而且这个创造主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三，这个箴言3:19-20那里说的，耶和华以什么立地啊？以智慧立地，以聪明立天。弟兄姊妹，一定是那位智慧的创造主才能创造这么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道理时候，我们再讲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创造主，他是智慧的本体，然后我们的上帝是不是美善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得出一个结论，智慧一定是美好的，只要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不单是美好，是完美的，阿们吧。但是人经常有的时候，特别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是非不分，有时候歌颂诡计，诡计从来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诡计是丑陋的，智慧是美好的。跟我一起说一遍，诡计是丑陋的，智慧是美好的。所以当你到上帝面前寻求智慧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丑陋的人还是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人？你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阿们吧。所以你整天学什么36计，然后整天想着怎么算计你的好朋友，你会很丑的。我告诉你，真的，那个心人心不好，脸都不好，对吧？但是你整天去想我怎么去从上帝那里得智慧，怎么像上帝一样，怎么像基督一样去爱人，爱人如己，你的面相都会变美，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智慧是美好的，诡计是丑陋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蛋白质分子，我们以前没有这个技术，你如果有了显微镜，而且什么电子显微镜，你再去看的时候，哇，上帝创造的微观世界好美好漂亮，然后上帝创造的宏观的宇宙也是美的不得了，对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智慧的创造主。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我们在讲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是夏天，所以我也很感恩，因为我们不像国外的那些教会有很大的教堂，大家坐得很舒服，空调开得很猛，我们这里做不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挨着坐，然后天热，但是大家挨着坐，彼此相爱，阿们吧。然后那我再跟大家讲，为什么人的地球有四季，春夏秋冬，也是上帝很智慧的安排。怎么智慧的安排？你看上帝让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不是正圆，它是个椭圆，所以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呢有远有近，然后地球的那个地轴呢还有一点偏移，对吧？所以我们那个太阳光照到地球上的时候，在不同的季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特点。奇妙不奇妙？奇妙。谁做的？弟兄姊妹，上帝做。如果地球那个轴整个躺过来，那地球也没法过，对吧？然后如果完全是直的，没有四季了，如果完全是正圆绕着太阳转，也没有四季了。所以上帝做的奇妙不奇妙？非常的奇妙。而且讲到这里我再讲，弟兄姊妹，我还盼望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不是无限无穷的上帝啊？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永恒的上帝啊？所以上帝被称为智慧的上帝，所以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也是永恒的，阿们吧。人有没有愚昧？愚昧是不是永恒的？愚昧不是永恒，愚昧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才开始的，阿们吧。所以愚昧是暂时的，而且愚昧是衰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想仰望星空，因为你去仰望星空的时候，你虽然肉眼看不见，但你心里面，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人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上帝，就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你要做一个智慧人，要常常思想永恒。所以这个世界经常讲，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面受孔老夫子的害就受得最厉害。孔老夫子有一句话 入到很多中国人的心里面几千年，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个说法太错了，所以就变成我们只为今生而活。不是的，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思想永恒的问题，阿们吧。所以你看到那些希腊的哲学家，希腊的那些数学家为什么那么伟大，因为有一件事情，他们经常思想关于永恒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永恒是跟智慧连在一起的，然后愚昧是跟衰残连在一起。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智慧的上帝，所以敬拜这位智慧的上帝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其实对智慧是很害怕的，其他的宗教对科学是很害怕的，因为一个人越智慧越聪明就越能发现宗教里的问题，同意吧？我们上次讲了宗教其实是变魔术，然后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启示。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是把真相揭开，是把奥秘揭开。魔术它的要诀是什么？魔术的要诀是掩盖欺骗，对吧？我之前看到有些人在网上放那个变魔术的视频，那个人拿个牌在手里，一会儿出一把一会儿出一把，然后人仔细找出他，你知道他一定是藏了牌，对吧？但是他藏在哪里呢？魔术的奥妙在哪里？魔术的奥妙就是我不让你知道我藏在哪里。而启示是什么？启示是让你知道。然后一个人越聪明，魔术师越骗不了他，同意吧？所以一样道理的，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要传播智慧聪明，哪里有宗教哪里就抵挡科学和智慧。所以你明白这个点的时候，我在这里放一张图，这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基督教去到哪里，经常宣教士去到哪里，经常建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呢？要建教堂，这是肯定的，对吧？还有什么？建学校，还有呢？建医院。而且我们中国很多的很伟大的学校，很伟大的医院，其实都是宣教士来建立。那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宣教士在1908年在湖南长沙，他建立了一个叫什么呀？叫长沙蛊女院。蛊是什么呢？就是盲的意思，就是眼睛是盲的。就是他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多的盲人很可怜，只能做乞丐，而然后如果是那些失明的女孩子就更惨，所以他们怜悯这些人，就建了一个盲人学校，然后教这些盲人认盲文认字。然后他们这是很早上个世纪的事情啊，离现在都100多年了。然后他们用盲人学画画什么之类的，然后展示我们用盲文，我们用我们的手来画的画。那我为什么放这张图片呢？我们之前有一次牧者开会，我就遇见了这个教会现在的牧者，所以他一讲起来，他说我们教会，我们就讲，我说我们教会很年轻哈，我们教会是这个什么什么时候才建立的？他说我们教会历史比较久，我们教会100多年了。然后最初是宣教士来建立的，然后他们说到现在他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盲人，就是那些盲人是他们教会里面祷告的勇士，特别会祷告，特别一些老人家，然后跟他们讲起来，一代一代传下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里，弟兄姊妹，这就是智慧的上帝，阿们吧。我们这位智慧的上帝，他到哪里就把智慧带到哪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读的经文《以弗所书》1:17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什么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上帝不单自己是智慧的，他还要把智慧干什么？赐给人。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赐智慧的上帝。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盼望大家再记得一件事情，你知道人最大的荣耀是什么？人最大的荣耀是我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想到这点的时候是很惊讶的。你知道怎么惊讶呢？上帝是智慧的，我们一看，哇，我们很震撼。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一个蛋白质的分子，你去看宇宙万物，你去看从最微小的到最宏大的，你都感慨说上帝的智慧何等的大。然后上帝还做了一件更奇妙的事情，他造了人，让人能够领受他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是无穷的，人对上帝的智慧的领受几乎也是无限的。所以这才是让人特别惊讶的事情，阿们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可能记忆力下降，但是只要是人，我们对智慧的这种探求的欲望是不下降的，阿们吧。我们总想学更多，总想知道更多，然后被罪性沾染以后变成八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被罪性沾染以后，就是我们总想打听别人的隐私，总想怎么样子。不是的， 这个是罪性。人性是什么？人性总想知道那些美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讲，其实孩子天生就想学习。其实我们经常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把他们学习的兴趣爱好热心给他消灭掉了。特别是你批评他，你总是学他，说他是个笨蛋，说他不是学习的料。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来领受他赐下属天智慧的受造物。阿们吧。所以每个人都是极其荣耀，所以你要不停地鼓励你的孩子，哪怕他老是说，哎呀，我看你不行了，你是班里的差生，不要理那老师怎么讲，你要坚持说什么，你是上帝所造的，你是上帝要赐智慧给你，而且你能领受上帝所赐智慧的，阿们吧。你要这样去讲，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然后其次我们再讲，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上帝为什么把我们造成能够领受智慧的人，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我要告诉大家，其实里面的背后的原因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不给我们恩典？上帝给的恩典是刚刚够还是福杯满溢？福杯满溢。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只是一点点，还是对我们的爱长阔高深，比海还深？长阔高深，比海还深。阿们吧。但你怎么知道这些呢？就是上帝赐给你智慧让你知道。所以上帝不单爱我们，不单给恩典给我们，而且让我们成为领受智慧的人。因为上帝有一个心意，上帝要让我们恩上加恩。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一直很爱他，默默地爱他，但这个孩子不知道他爸爸妈妈爱他，这个孩子会很开心还会不开心？他会不开心。虽然他一直爸爸妈妈爱着他，但他不知道。但他如果知道爸爸妈妈很爱我，那么一边领受着爸爸妈妈的爱，一边又知道我的爸爸爱我爱到底，我的妈妈爱我无条件，他是不是就感受到更多的爱啊？所以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一直爱我们，用天地万物来爱我们，然后他又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让我们知道他多么爱我们。而这种爱就在我们身上激发出来恩上加恩的恩典，然后让我们更有力量，我们就深知确信上帝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学了很多的智慧，但是对于上帝爱不爱我我没有把握，不对，你这个还不叫智慧，你这个叫知识。真正的智慧一定知道上帝很爱我，上帝深爱我，上帝爱我爱到底，永不放弃我。阿们吧。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因为上帝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爱他们到底。所以既然上帝爱我们到底，所以你信了耶稣一定不会灭亡。为什么有些人坚持不接受因信称义？其实根子的原因就是我不相信上帝会这么坚持的爱我。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而且讲到这里，我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可能就没在这里，那个小图看的不是太清楚，我把大图放出来给大家去看。那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很就是很感恩的地方呢，我们23年去日本的时候，我还亲自听过他讲道，非常有力量。那这个是一个老牧师，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他经常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背着十字架全世界到处走，然后当然十字架后面装了个小轮子哈，然后这样子方便他走。然后这个牧师叫什么名字呢？叫冈田正之。冈田正之，他以前是黑社会，以前是打拳击的，所以你看到浑身都是纹身，然后还得过金腰带。但是他归向基督以后，整个人热心的不得了。所以我们那次去听他讲道，虽然他讲日文我们听不懂，我们就是有人给我们去同声传译，但是你就会发现，哇，特别有力量，特别有力量，一直在那讲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然后那这个人很奇妙，他不是背着十字架到处走，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曾经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有一群小混混，8个小混混，你看，因为一看这个老人家身上有纹身，一看就是自己同类啊，对吧？是以前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所以就凑过去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这么怪？然后他就跟他们趁着这个机会，带着这8个小混混，然后跟他们讲耶稣，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能力强得不得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一个原来混黑社会的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变成了一个能够造福人让人得永生的人？因为他知道神对我的爱。阿们吧。就像保罗说的，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知道我交托给他的，我一定可以托付给他，他一定会保守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给我们智慧最重要的事情 让你知道上帝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上帝为什么让我成为一个能够承受智慧的人，就是让我真知道他。哪个他啊？我们的上帝。知道上帝的哪一个？知道上帝爱我，知道上帝尽心完全舍己爱我。所以我被上帝的爱感动以后，我说我也要爱上帝，我也要爱人如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得的智慧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人，应该干什么？应该求谁啊？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你跟上帝求智慧，上帝不会说你这个笨蛋居然跟我求智慧，我不想给你，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说你的学习能力太差，我不想教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只要跟上帝去求智慧，他一定给你。所以弟兄姊妹，聪明人是怎么样子的？什么人叫聪明人？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反应快，这个人记性好，那个人知识多，这个就叫聪明人。不是，这些不够聪明。这些好不好？弟兄姊妹，一个人记性好，好不好？好。反应快，好不好？知识渊博，好不好？好。但是这还不是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什么？是谦卑在上帝面前，服服在上帝面前，然后在这位智慧的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施恩赐智慧给我。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雅各书一章五节，这个是对所有基督徒讲的呢，还是只是对某些比较笨的基督徒讲的？这是对所有基督徒讲的。弟兄姊妹啊，每当你认为说这个经文当然不是讲我，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叫缺少智慧的人呢？其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骄傲，你这个时候展现的是愚昧。阿们吧。你真的聪明的人就会常常说我不知道。其实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啊？圣经就是这样讲的。你注意，保罗曾经讲过说，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怎么样子啊，我们还是不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公认的最聪明的使徒说的话，说照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要常常的求主啊，求你给我智慧，主啊，求你给我更多的智慧。那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会不会老是这样求，最后上帝说我已经没什么好教你的了，你够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阿们吧。你只管去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你要去明白，当上帝他这位智慧的主然后赐智慧给我们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最高级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这里面讲了，这是保罗在夸赞提摩太，说提摩太这个人，他像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什么呢？他说这个提摩太从小他有一个认识上帝的外婆，他有一个认识上帝的母亲，然后他从小读圣经，然后他读圣经不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读圣经读来读去读的只是知识，然后说提摩太是从小读圣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他什么？因信基督耶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啊，所以最重要的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得着这个得救的智慧，你自认为聪明，这不够聪明。阿们吧。所以你要为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的人祷告，就像我们上一周我们的教会的祷告重点是为全世界各界的领军人物去祷告，要让这些领军人物多多的归向基督。你不要羡慕，你说哇，马斯克个人资产都上万亿美金了，这么有钱的人还缺什么呀？这些很厉害的人缺耶稣。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全世界首富和你相比到底谁富裕？真的吗？人家上万亿美金，你有多少美金？我兜里一亿美金都没有，我一百万美金都没有，但是我确实比他富裕。为什么？因为我有得救的什么呀？得救的智慧。我因信耶稣基督，基督属我，我也属他。阿们吧。一万亿美金和基督相比哪个更富裕？你真的有基督了没有？所以你是不是富过他们？
的。是，
耶稣是活的还是死的？
活的。
耶稣基督是不是掌管万有的？
是的。
所以你需要的，耶稣会不会不给你？
不
会。所以你是最富裕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你是最聪明的人，你已经得了最重要最高级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讲，我们讲圣灵是智慧的灵，所以圣灵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使我们重生。我们上次讲过了，如果圣灵不重生我们，我们能不能信耶稣？我们不能信耶稣，因为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这些罪人就是把福音摆在我们眼前，耶稣就在我眼前钉了十字架，我们还会嘲笑他，对吧？我记得我们以前讲道的时候，然后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个那个慕道友，他那时候还没信主，他就说了同样的话，就是跟那个圣经里面那些不信的人说的话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他是没读过那段圣经，他说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十字架上下来没有死，那多少人会信他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那些人是不是这样说？他旁边的强盗都这样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啊。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些人就算看着耶稣在他眼前钉十字架流宝血，他信不信？他还是不信。但为什么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信了，为什么我们信了？因为我们比那些人谦卑，梁弟兄，我们比他们好，我谦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重生了你，圣灵重生你以后，你觉得说信耶稣是好的，我应该信他。就像那个强盗一样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干什么？纪念我。耶稣跟他说什么？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灵重生了你，能信耶稣。你信了耶稣，有些人觉得说信耶稣不就老头老婆的事吗？不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最伟大的科学家很多都是基督徒，而且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科学家很多都是基督徒。比如说我们上中学就学到牛顿，牛顿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刚生来的时候他是早产儿，在那个时候大约是好像是怀孕到第五个月还是第四个月他就生起来了。我们一般怀胎多少个月？十个月。所以他五个月的时候生下来其实是严重的早产，而说他生下来像一个小老鼠一样，就是那个太小了，按一般人观念活不了。但他父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就在上帝面前祷告，然后他活下来了。没想到这个勉强活下来的孩子居然对整个世界影响这么大，阿们吧。牛顿晚年的时候经常钻研一本书，你知道什么书吗？圣经。圣经里面哪一卷你知道他最喜欢吗？但以理书。牛顿亲自写过但以理书的注释。还有我们电学，我们现在不是用的这些电灯，电磁学之父叫法拉第，是吧？法拉第才是比从一定角度来讲比牛顿更虔诚。他平时研究科学，星期天去教会讲道的，他是像我一样是传道人来的，然后讲完道以后带着孩子们做科学实验，让大家认识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为你开了一个门，叫做永生的门。上帝为你开了一个门，叫做无穷的智慧之门，阿们吧。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做智慧人的，你要在上帝面前恳切的祷告，主啊，让我有更多的智慧来荣耀你，阿们吧。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然后我们再说，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的时候，我再讲，我教大家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你要知道信耶稣是合理的，不信耶稣是不合理的。你怎么去传福音，弟兄姊妹？这就叫传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这样去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要得救恩是我们要有好行为，还是信耶稣就能得救恩？
信
耶稣就可以了，对吧？你只要信你就能得永生了。好，所以你去传福音跟人怎么去传呢？我以前也这样去传过，然后有人就跟着信主了。我就跟他怎么讲，我说你看我们圣经里面讲了信耶稣就得永生，假设我讲的这个耶稣讲的这个福音是真的，你来接受你就有永生了，对吧？而这个耶稣呢，他不要求你做任何事情。假设你我讲的是假的，你接受了，你有没有损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耶稣是假的，你接受了，对你有没有损失？没有。因为他不要求你拿钱出来，不要求你拿功劳出来，不要求你拿任何东西，你只要接受就可以了，阿们吧。所以接受耶稣是绝对没损失的事，只有得着没损失，同意吧？但是如果我讲的耶稣是真的，你没接受，你跟永生擦肩而过，你会灭亡，你损失大不大？你损失太大了。所以合理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你就算存着试一试的心，你也要来信一下耶稣啊，阿们吧。所以我就经常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你来试一试，你试试耶稣，如果你觉得耶稣不好，回头你就反悔，而且你反悔之前告诉我，我跟你一起反悔。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都反悔，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都后悔。他就提起劲了，他怎么都后悔，我们都后悔信得太晚。阿们吧，我们都后悔信得太晚。我越早信他我越聪明，对吧？我越早信他我得永生，我得他的祝福，然后我的心就有了安慰，我的心就有了安放的地方。这就是信耶稣他的意义，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要去信耶稣，你告诉他说信耶稣是最合理的，不要让他有一个错误观念，说信耶稣就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不是，这是最合理的，不接受耶稣才是不合理。而且他愿意跟你决志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一句话，你说你真的是一个智慧人，阿们吧。因为只要有这种智慧才会接受耶稣，这叫什么智慧啊？得救的智慧，阿们吧。所以你要跟他讲你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也跟你自己讲，我是有福的，因为我得了最大的智慧。所以真的是感恩这位赐人智慧的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使我接受了这么宝贵的救恩，我真的是深深的感恩。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智慧人生。就是当我们这位赐人智慧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让我们来领受智慧的时候，圣灵绝对不是只是让我们领受智慧，而是让我们过一个领受了智慧以后的智慧人生。那智慧人生到底应该怎样过，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其实讲怎么过智慧人生内容多得不得了，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讲到全部讲清楚，但是圣灵引导我们要讲今天跟大家说的话，也是上帝要让你听见的话。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所以这里面既然讲到说上帝把赐人智慧的灵赏给我们，上帝的心意一定是让我们追求智慧还是不追求智慧？你要追求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有些传道人讲的不太对，他们一看那个创世纪里面讲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吃了什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堕落了。然后有些人就简短的讲说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就堕落，所以咱不能追求智慧啊，这个始祖就是这样堕落了，对不对啊？不对，这个解经是错的。如果这样解经，上帝为什么把箴言放进去？上帝为什么把诗篇给我们？上帝为什么给我们福音书？上帝为什么让最有智慧的保罗跟我们讲这么多的智慧？所以你要追求智慧的，阿们吧。但是你要追求智慧，圣灵教导我们追求智慧的时候，是让我们去信靠基督，是让我们大有能力。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箴言的三章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再读这两节的经文。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
弟兄姊妹，追求智慧的真意是什么？你从这两节经文去看，上帝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所以一个追求智慧的人就是在真正的追求能力，阿们吧。因为智慧是有能力的，所以智慧人生就是有能力的人生。你越追求智慧你就越有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不是所谓的武力，甚至也不是所谓的那些财力权力，那些能力经常会带来破坏，同意不同意？一个所谓武力很强的国家，武力很强的一个群体，有的时候会去跟别人打仗，会伤害别人。但是你真的到上帝面前追求智慧，智慧的能力从来都是建造性的，阿们吧。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去追求智慧的时候，你就得着能力，因为你这样追求是追求那创天造地的智慧，那创天造地的能力进到哪里啊？进到我里面，进到我的生活里，让我每天被创天造地的能力充满。请问我每天的生活幸福不幸福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能力在不在我们生活里面？在。然后你要不要努力去追求？要。你去追求主啊，愿你的能力，愿你的智慧充满我的生活，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看到的。其次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所以这里面的话还告诉我们一个你在福音里才能领受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在福音里面，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去找上帝，让上帝让我变得更智慧，这是我们天然会想的，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好了。但是福音更厉害，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只是去找上帝让你变得更好，你是让基督成为你的智慧，让基督是你的智慧，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做一个对比，有些神学它是怎么样，他说你借着基督让你变得更智慧，让你变得更聪明。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警告过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提醒弟兄姊妹，有些人学神学为什么越学离上帝越远，因为他不知不觉中了魔鬼的诡计，他不知不觉开始说把基督当手段，然后我用基督做手段使我变得更智慧，因为我觉得我的智慧已经很充足了，所以面对这些问题我不需要找上帝，我用我的智慧就解决了。弟兄姊妹，当人这样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人这样想的时候跟哪个情节很相像啊？跟魔鬼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情节很相像。有没有注意到魔鬼当初怎么引诱始祖亚当夏娃？他说，哎，这个分别上述的果子你们来吃吧，然后呢他们说不能吃，上帝说了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魔鬼怎么说？魔鬼说，不，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吃了以后眼睛就什么就明亮了，你们变如神。什么意思？你们不需要找上帝了，你就是神了。你注意，有些弟兄姊妹学神学就学到这个地步，学越学越认为自己知识足够，聪明足够，智慧足够，我还找上帝就是给上帝个面子，其实我都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都知道该怎么解决了，我不需要找上帝，对不对啊？不对的，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就是你的智慧。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就是你的智慧，你说这件事情比较棘手，我要有智慧才能处理好，我该怎么做？我该找谁？我该找基督啊，因为基督就是我的智慧啊，阿们吧。但如果基督是你的手段呢？基督仅仅是你的手段，你说智慧是基督之后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结果了，耶稣拜拜，请你走吧，这是不是魔鬼想做的？这就是魔鬼想做。所以我们说这种不是仅仅是次好的神学，这种是错误的神学，这种神学就是分别善恶术的神学，这些是让你远离基督的。不是的，基督就是你的智慧，基督就是你的公义，基督就是你的救赎，基督就是你的圣洁，阿们吧。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什么叫做智慧人生？智慧人生就是跟从基督。所以我在讲，我说一个人真正要做一个智慧人，我说我要让我的人生充满智慧，其实就做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我接受耶稣基督给我的呼召。你说，哎呀，梁弟兄，你就是讲传福音了？不不不，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因信称义的缘故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教义，叫做人人皆祭司，还有呢工作皆圣召。所以上帝呼召你，不仅呼召，比如说上帝呼召我让我做一个传道人，上帝有没有呼召我做一个丈夫？有没有呼召我做一个丈夫？上帝有没有呼召我做一个爸爸？有啊，一样的。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上帝呼召你做一个基督徒，做神的儿女，这是你最重要的身份，阿们吧。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妈妈？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经理？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销售？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很多的身份？这都是上帝的呼召。然后你要有智慧的把这些呼召履行好，要去找谁？要去找谁？找耶稣，阿们吧。你不要说我翻书，我翻书，翻书有用，但是书是帮助你找耶稣的，书不是让你远离耶稣的，阿们吧。特别是你读福音文章，特别是你读属灵文章，包括去读一些神学，我不反对大家去读神学的，但是你读神学不是为了让你把耶稣给丢开的，是帮助你更亲近耶稣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在讲你被智慧充满的人，第二个人生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见证基督，我要见证他的荣耀，阿们吧。我为什么领受了上帝给我的智慧？我怎么才能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如果我智慧的人生不是为了见证基督，你智慧不够。
当然了，你说我对人啊，圣经里面讲了，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好不好啊？好。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人忧愁的时候，你不问缘由，你不是论断他，而是陪伴他，好不好？好。但是还不够足够好，你不单陪伴他，你要见证基督，你帮助他，你来找耶稣。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你来找耶稣，耶稣能够给你永恒的平安，永远的安息。我们讲错了没有？我们有没有讲大话？没有。所以这是不是机会传福音呢？这就是见证基督。如果这个人已经是基督徒，你不单安慰他，你告诉他去找主，耶稣是你的主，上帝对你的安慰远超过我对你的安慰。我们有没有讲大话？其实我们对人的安慰太有限了，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当你把一个人带到耶稣面前，真的耶稣给他的安慰那大得不得了，阿们吧。这才叫智慧的人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什么叫做智慧的人生？智慧的人生就要追求智慧，就要信靠基督，就要寻找基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当我们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你要追求智慧，你要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圣灵继续塑造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智慧有关的。我们也很多弟兄们很喜欢那节经文，就是敬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九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弟兄姊妹，一个人常常到耶稣面前，一定产生一个结果，他产生敬畏之心。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怕，这个人其实是蛮危险。你去看，包括我们教育孩子，孩子是需要会害怕的。比如孩子害怕他的爸爸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他的爸爸能约束他。你不要说有些妈妈有的时候就说，哎，你儿子到你面前就紧张，你不要那么严厉，你以后多笑一点。有的时候有些孩子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做坏事没人能约束得了，同意吧？所以他要有害怕，他要有敬畏。有些孩子怕老师，从一定程度上面也有好的一面，至少这个老师能压得住他，镇得住他，让他不至于做坏事。这个老师说不许抽烟，他就不敢抽烟了，对吧？但是一个孩子说谁都压不住我，很多坏事他张嘴就来，随手就做，不是的。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跟这些害怕还不太一样。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先讲对上帝的敬畏和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关系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我再讲这节经文讲说，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你智慧就没打开，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涵。我再讲敬畏上帝还是我们智慧人冠冕上的明珠。一个人越智慧他一定越敬畏上帝。一个人说我很智慧，我什么都会处理，但是对上帝缺乏敬畏之心，这个人的智慧是很低的，这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你越是敬畏上帝，你越是去亲近上帝，你就越有敬畏之心，你就越智慧，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对上帝的敬畏是智慧人冠冕上的明珠。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是事后的事情，就是有一次上帝其实试验亚伯拉罕说，把你最爱的以撒献上给我，给我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就带着以撒去了亚摩利山。去了亚摩利山的时候，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上帝就拦住他不让他杀，然后预备了一只小羊羔代替了以撒。然后上帝就说了一句话，上帝说，你既然把你最爱的以撒都献给我，我看见你是敬畏我的。然后上帝就在这里再次跟亚伯拉罕重申说，我要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呀？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头上戴着属天的冠冕，是上帝所喜悦。敬畏是智慧的明珠，所以你要培养自己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你要去知道圣灵引导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是正确的，就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奴仆的惧怕。什么意思？敬畏不是在律法之下的惶恐，敬畏是在恩典里面亲近上帝以后产生的灵魂的震撼。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图片，也是我们讲到时候经常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我们的先祖雅各。雅各骗了他的爸爸以撒，然后爸爸妈妈被迫也是很不高兴的，爸爸把他赶走了，然后他去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对吧？在伯特利发生什么事情？ 他什么都没有，枕着石头睡觉。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异梦，什么异梦啊？上帝有一个天梯上去下来跟雅各讲话，然后宣告上帝说，我给你的祝福，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地上的尘沙一样，我一定与你同在，我一定保佑你，我一直跟你同在。然后雅各醒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地方怎么样子，何等可畏。雅各就生出敬畏上帝的心。他是怎么生出敬畏上帝的心？是上帝来亲近他，上帝来给他恩典，他生出敬畏上帝的心。跟我们天然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天然的观念说，这个人不敬畏上帝，要拿律法来好好的吓唬他一下，让他来敬畏上帝，对不对？律法只会把人吓得远离上帝，唯有上帝的爱，唯有福音的恩典，会把你吸引到上帝面前。我告诉你，奴仆的惧怕是远离上帝，而儿女的敬畏是亲近上帝。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你越亲近上帝，你越敬畏上帝。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敬畏之心不够，是因为跟上帝的关系疏远，是跟上帝不够亲近。我们怎么才能亲近上帝？弟兄姊妹，你说我呢，就哎呀，到上帝面前，然后把我的首饰都摘了，跪下来，然后才能亲近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你摘不摘首饰都不重要，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要亲近上帝，必须到基督那里。你只要到基督那里，你就亲近上帝，你到基督的十字架那里，你就亲近上帝。然后你越亲近上帝，你越领受上帝的恩典，你心中那种敬畏之心就生出来。我说敬畏是什么？敬畏就是灵魂的震撼。被什么震撼？被神的爱震撼，被上帝丰盛无比的恩典震撼。上帝给我这么丰盛的恩典，上帝对我的爱如此永不改变，所以我要敬畏他。阿们吧。所以一个讲台不肯讲上帝的爱，一定造就一群假冒伪善的人，一定会使弟兄姊妹不敢靠近上帝，假装亲近上帝。但是我们越讲上帝的爱，在福音里面，在基督里讲上帝的爱的时候，就一群敬畏上帝的人就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看见，我们说敬畏是什么？敬畏不是律法之下的惶恐，敬畏是在恩典里面亲近上帝的灵魂震撼。跟我一起说一遍，敬畏不是律法下的惶恐，是恩典里亲近上帝的灵魂震撼。所以去亲近上帝，去领受恩典，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受恩的心，主啊，给我丰盛的恩典，给我丰盛的恩典。你越领受恩典，你越敬畏上帝；你越抗拒恩典，你越不敬畏上帝。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法利赛人抗拒上帝的恩典，所以法利赛人敬畏上帝不敬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主义者敬畏上帝，还是我们领受福音在信心里的人敬畏上帝？我们才是敬畏上帝。律法主义者不单不敬畏上帝，他们是大大的干犯上帝的人。阿们吧。你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你看到一个律法主义者，你不要亲近他，你要知道。所以主耶稣说，因为我们人天然软弱，我们一看到法利赛人那么强横，然后站在十字路口脸蜡黄，说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啊，然后一张嘴就论断别人，说姊妹啊你不够敬虔，弟兄啊你读圣经的姿势不好，那个弟兄啊大夏天的时候你光着膀子读圣经，你不敬畏上帝。然后我们就说，哇，这个人好敬虔。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你要远离这些人。阿们吧。唯有那些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大大张口用信心亲近上帝的人，你也要亲近他。阿们吧。因为这才是敬畏上帝的。我再讲敬畏，我说敬畏还有一个什么，我们有时候把敬畏和胆怯联系在一起，我们以为说敬畏的人就应该胆小，不，敬畏的人是很勇敢。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也是圣经当中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了两个人。哪两个人呢？就是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阿。这两个人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下了个命令，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孩，你们这些接生婆发现是男孩就给我杀了，是吧？这两个接生婆干什么呀？不杀，把所有男孩都留下。圣经怎么评价这两个人呢？说这两个接生婆因为敬畏耶和华，就不做这样的恶事。上帝后来给他们两个什么安排？上帝就大大祝福这两个接生婆，让他们成家，让他们丰足。所以你注意，这两个接生婆是胆怯还是勇敢？
勇敢。
你知道法老亲自把他们两个招到王宫里去训话，法老把他们招过去，是不是要给他们颁奖状？弟兄姊妹， 是干什么？是吓唬他们。阿们吧，是恐吓他们。我下了命令，我是法老，你知道吗？全世界的人都怕我，你们两个接生婆居然敢违反我的命令，让以色列的男孩给我生下来了，你们搞什么？其实法老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法老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两个接生婆怎么样？他们好聪明，所以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有智慧，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希伯来的妇人很强壮，我们一去他们孩子就生下来了，我们还没去孩子就生下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呀，所以法老拿他们没办法。你看到吗，弟兄姊妹啊？所以敬畏是什么？敬畏不是胆怯，敬畏是对上帝有忠心的时候，对一切的淫威都是不屈服的。敬畏是因为忠于上帝的时候，信靠上帝的时候充满的勇敢。所以一个人越是敬畏上帝，一定越勇敢。所以一个人吓得瑟瑟发抖，然后什么都害怕，这不是敬畏。他不能骗自己，也不能骗别人说，因为我敬畏上帝，你看你不害怕，因为你没敬畏之心。我有敬畏之心，所以我好害怕。错不错啊？错的离谱。你注意主耶稣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故事里面，那个一千两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个一千两就说，哇，主啊，你是忍心的人啊，你是冷酷的人啊，所以我那个一千两啊，我就不敢动，我就埋在土里了。然后家主怎么评价他？上帝怎么评价他？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你是恶仆人。为什么这样去评价他？他丝毫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是忠于上帝，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是勇敢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不够勇敢？因为你敬畏上帝的心不够，因为你跟上帝的亲近不够。你越亲近上帝，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失败过没有？弟兄姊妹，真的吗？那个亚当夏娃堕落，上帝失败了没有？没有啊，亚当夏娃堕落都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上帝一直在得胜。阿们吧。所以你越亲近上帝，你就知道是上帝在凡事上都得胜，我干什么害怕呢？阿们吧。所以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但以理是不是说，哼，丢我狮子坑怕什么？我这个人我比武松还强壮，丢的狮子坑，来一个狮子打死一个，来两个打死一双。但以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是根据什么？根据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能封狮子的口。阿们吧。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不害怕，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上帝能够让我在火窑里都不被烧死。阿们吧。勇敢不是因为我天生勇敢，是我信靠上帝，我相信上帝总是得胜的。你要明白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你要过智慧人生，我们说第一，圣灵教导你，你要追求智慧，你要信靠基督。第二，圣灵来塑造你，塑造你的信心，塑造你的敬畏之心。第三，你要过智慧的人生的时候，圣灵去引导你，引导你去哪里呢？引导你去跟从耶稣，引导你与主同行，与主同工，就是对基督不断的去顺服。那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基督讲到说，对众人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耶稣其实就在讲什么？就在讲顺服。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再去讲，你们去明白顺服是怎么回事。有两种顺服，一种是在律法之下加引号的，那个叫屈服。没办法，上帝说了要顺服，我只能听了，我不听他砸我呀，是吧？上帝太厉害了，然后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揍我，然后我躲不开的，所以没办法，我跟着他。这个是不是顺服？不是，这是屈服。这跟顺服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告诉你，不少基督徒都是这种错误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的顺服，真正的顺服到底是什么？圣经里讲的顺服，它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因为你相信神的爱。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耶稣爱我们不爱我们？他爱我们是爱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爱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还是爱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到底。因为耶稣爱我到底，耶稣对我的爱绝不妥协，所以我的人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要的经常是次好的，甚至是次次好的。耶稣妥协不妥协？不妥协。耶稣说，我一定给你最好的，所以你想要的有时候得不着。这表明他爱你。阿们吧。 顺服的前提是我相信上帝对我的爱永不改变，上帝对我的爱绝不妥协，他只给我最好的。所以跟着耶稣走好还是按照我的计划走好？真的吗？我的计划和耶稣的安排相比较差多少倍啊？千千万万无穷倍。阿们。所以我要跟着他，因为他爱我。阿们吧。所以顺服的前提是什么？是相信神的爱。所以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在分享讨论的时候说过，他说我之前确实在顺服上帝这方面我很难，在舍己这方面我很难，因为我不相信上帝会给我最好的，我一直认为上帝只会给我次好的。这就是一些错误神学带来的影响。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去学那些很糟糕的神学，那些律法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整天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很少讲耶稣的。然后他越学这些，然后一对照说你要爱上帝要爱到什么什么程度，你的信心要到什么什么程度，然后他自己越看越没信心，觉得自己差得很远差得很远。所以就很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上帝不可能给我最好的，上帝只能给我次好，因为我不行。但是当你去看福音，你去看基督，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门徒在那里争大小，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蹲下来给他们洗脚。而圣经里面讲耶稣为什么给门徒洗脚，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爱他们到底。耶稣爱我到底，所以我理当顺服他。主啊，你的安排比我的计划好无穷倍，你的安排比我父母的安排好无穷倍。阿们吧。然后耶稣的安排体现在哪里？耶稣安排体现在圣经里咯。还有呢？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你每天的生活里。你过去的每一天是不是耶稣安排的？是不是？真的吗？确定不确定？确定，弟兄姊妹，确定。你过去的每一天有没有人想害你？有没有你自己发浑犯蠢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有没有？有。在不在耶稣手里？在。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后悔这件事的，因为我会做错很多事，人会对我有恶意，但是这一切都在耶稣的手里，他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所以我只管顺服他。所以为什么在上掌权的人人都要顺服他？中国的掌权者是不是耶稣安排的？呀，不是，耶稣不会安排这么糟糕的人，这么多贪官，贪官是人的罪，阿们吧。但他们在不在耶稣的掌管之下？在。所以我们对这些人的顺服是出于良心的，我们不是被迫勉强，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整个的心就打开了，顺服的眼光就不同了。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弟兄姊妹，你知道顺服的本质是什么吗？我们有时候觉得，对呀，我要顺服耶稣，我顺服耶稣，我读了圣经，圣经里面说了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好吧，我因为顺服耶稣我就去做这些事，然后就开始越来越累了。我告诉你，顺服的本质不是这样子的。顺服的本质不是我为耶稣做事，顺服的本质是我加入耶稣的工作，经历他的神迹。真正做事的是谁？耶稣。你知道你为什么累了吗？你一直觉得是我做呀，你知道吗？你看到自己孩子有个坏毛病，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有责任呐、啊，我怎么把他这个坏毛病改了？哎呀，他现在已经15岁了还没改，我想到这些我就心如刀绞啊。问题出在哪里？这还是你做事给耶稣的事。阿们吧。其实真正做事的是谁呀、啊？是耶稣啊，是上帝啊。所以什么叫顺服？顺服不是我把事情做好交给耶稣，顺服就是我加入耶稣看他做事。阿们吧。那他现在没做怎么办呢？逼他做，逼他做，是不是这样子？他没做是他的美意。阿们吧。他的安排总是最合适最好的。阿们吧。你认为这件事今天必须做必须做，耶稣就是不做，你对还是他对？弟兄姊妹，当然耶稣对了。哎，这件事情耶稣不单今天没做，过了10年都没做，谁对？ 依然耶稣对阿们吧。有一个人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谁啊？摩西。摩西40岁的时候就想拯救以色列人，然后过了10年，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没有。过了20年发生了没有？过了30年发生了没有？没有。又过了40年，他80岁的时候，上帝才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摩西的计划好还是上帝的计划好？上帝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学会顺服基督，你轻松很多啊。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愁白了头发，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愁得不得了，原因就在这里，总想我为上帝做事，还把自己感动得不得了。你看主啊，我是为你啊，我为你愁得头发都掉了，但是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错了，顺服是看耶稣做什么，加入进去，加入他的工作，然后你只要加入耶稣的工作，一定经历神迹。阿们吧。所以你看主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就是预表呼召我们的，呼召了彼得安德烈他们，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然后他们后来经历什么事情啊？彼得说，其实彼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说夫子，我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的顺服就出来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就下网打鱼了？彼得是不是潜水下去然后把鱼赶上来，来来来来来，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他干什么？他就把网撒下去，然后呢那个鱼多到一条船都装不下，所以这个鱼跑到网里，是彼得做的还是耶稣做的？耶稣做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顺服的本质不是我为上帝做事，是我加入上帝的工作，经历他的神迹。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顺服的结果，当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耶稣让我们舍己，舍什么？舍己里面的意涵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涵，舍己就是舍去我的重担，把你的重担丢掉，把你自己的计划丢掉，然后得什么？得耶稣的得胜。得什么？得耶稣的喜乐。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耶稣让我们背十字架，不是让我们苦哈哈的，耶稣是看我们太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完全搞错了，我们以为说哎呀，这个人太，这个姊妹太喜乐了，主啊给他一个十字架让他不要这么开心，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正好相反，这个姊妹太忧愁了，主啊给他一个十字架让他喜乐起来。阿们吧。你去想，也是摩西他们经历，摩西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第一站去到哪里？去到马拉。马拉这个地方有水，但是水怎么样子？水苦，喝不了。然后呢圣灵就指示摩西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把一棵树投在那个水里，水就干什么？变甜了。你知道那棵树讲的是谁？那棵树就是耶稣，那棵树就是十字架，那棵树也是我们的十字架。什么十字架？福音十字架。你不肯把基督丢到你发苦的生活当中，所以你那个水远看你的生活还可以，近看不能看，拿来尝不能尝。但是当你让基督的福音丢到你的生活当中以后，不一样，因为我的重担脱落了。主耶稣有没有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继续担着？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哪里？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什么意思？把你的担子丢掉换我的。那换了不是还有担子吗？不是，耶稣给你换的是叫做同负一轭，你跟耶稣一起背。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这里放这张图片一样，基督徒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其实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手里面拿了一个玩具熊，拉着耶稣的手欢欢喜喜往前走。阿们吧。这才是真相。那种苦哈哈的是宗教，那种没喜乐的是宗教，那种自己没苦硬吃那是宗教。你知道有些教会很可怕，会刻意苦待传道人，就传道人就得背十字架，是吧？所以广州平均工资多少？给他一半都不到，是吧？叫他好好背十字架，他不背十字架我怕他骄傲了，都快把传道人弄死了。这是不是耶稣的本意啊？不是。你们这又懒又恶的家伙，你苦待耶和华的仆人，你们是要受亏损的。
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顺服的结果是把我的重担放下，拿起耶稣的得胜，享受耶稣的喜乐，阿们吧。然后我们再讲顺服他的目标是什么，顺服的目标不是做事情，顺服的目标是我甘愿让上帝来塑造我，我甘愿让上帝来祝福我，然后怎么样子啊？我跟他的关系更亲近。顺服就是躺在耶稣的怀里，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像那个小羊羔在牧羊人的怀里，这就叫顺服。你不要觉得说我顺服耶稣，我变成一个很艰难的，我们有时候看过一些电影电视讲的那些，比如说我以前看过一个很感人的，讲的一个狗，那个狗是很厉害的雪橇狗，哇，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拼命的往前跑，把它的主人也救了。我们有时候就有误会，我们以为说耶稣让我背十字架就是让我像那个雪橇狗那样子，在最大的艰难当中，然后呢把自己的命摆上，最后把上帝给救了，最后把耶稣给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顺服是耶稣做事情，耶稣不单做事，耶稣来塑造我。耶稣塑造我是怎么塑造我？耶稣是不是拿一个刀叉叉叉，然后削得我浑身流血，是不是这样子？耶稣是用祝福来塑造我的，耶稣是用恩典来塑造我的，然后他塑造我，让我在他的怀里面享受他的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智慧人生是怎样子，你要追求智慧，信靠基督，这是圣灵给你的教导，你要敬畏上帝，你才能行事通达，这是圣灵给你的塑造，你要与主同行，与主同工，这是圣灵给你的带领。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跟从他，你的人生一定是智慧的。这是我们讲第二点。那最后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要讲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做最智慧的人。我给大家三个小建议，三件事情，这三件事不是只有那些对最突出的基督徒能做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能做的，而且你做这三件事，你就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智慧的人。哪三件事呢？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说第一件事情，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我先讲，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读圣经，但是我在这里强调说，在信心里读圣经，你每天都去读。这节经文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什么不带能力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突然，你会不会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我有时候读圣经，或者有时候我用那个圣经软件听圣经，然后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哎呀，我是不是不敬畏上帝啊，然后我听着听着睡着了，那圣经的话对我还有用没有？有没有用啊？有。当然我鼓励大家，你可以拨出专门的时间认真的默想，然后灵修，然后甚至你有特别的在上帝面前的安静，这是好。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相信，相信什么？你要相信上帝让我读的每一节经文都在塑造我。那这节经文我理解的不够深，能不能塑造我？能不能塑造我？能。就我再举个例子，我拿起这个杯子喝了一口水，我也不知道我喝了多少个水分子，请问这个水能不能滋润我？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水分子，能不能滋润？能。一样道理的，你读圣经，所以我鼓励大家，我才说这个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如果你读圣经，有些经文你说这个经文好难理解，你要不要去想？要想，要想，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有用没有用？有用。因为你已经把它干什么？喝了。阿们吧。你要相信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只要你去读，每句经文都在塑造你，而且塑造你使你变成什么样子啊？使你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围绕基督写的，所以你只要每天认真的读圣经，而且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读圣经，然后谦卑在主的面前，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样子，你每天读的经文都会让你越来越像基督。你像基督好还是不好？
好，
美得不得了。我们本来最荣耀的称呼就是叫做基督徒，是吧？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跟从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所以去读经吧，每天去读，然后没有要求说你每天至少读多长时间， 有些人就喜欢加要求，说你每天至少读十分钟吧，或你每天至少读半个小时吧，没有要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鼓励你每天都读，而且只要你读你就变得更有智慧，阿们吧。这是第一个建议，在信心里每日读圣经。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说第二个祷告，祷告你要怎么祷告？在盼望里天天祷告。所以我们知道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是吧？第一个是信，第二个是望。你祷告头要带着盼望，盼望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承认自己是缺乏智慧的，然后求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怎样子？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他一定赐给你。厚赐是什么意思？你跟上帝说，主啊，我缺乏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智慧，上帝不单给你跟孩子相处的智慧，还给你跟同事相处的智慧，这叫厚赐，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存着盼望，我的祷告不会落空的，我的祷告一定会带来美好的结果，阿们吧。这就叫做在盼望里天天祷告。而且我在讲弟兄姊妹，一个人凡事都来求告上帝，这个人是一个啰嗦的人还是一个智慧的人？这才是智慧的人。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有些人你再聪明，你再聪明，你说我这个人呢非常厉害，我有很多的谋划，一般人猜不透我的想法，我城府很深的，这是你骗自己。我告诉你，看透你的人比你知道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但是有一种人谁也看不透，什么人你知道吗？凡事求问主的人。我每一件事情都求告上帝，我都在上帝面前。那你说梁弟兄，那我天天得跪，跪的膝盖都软了？不是这个意思。你祷告是不是必须跪下来才能祷告？有的时候不方便，我在心里祷告可不可以？可以的。所以你凡事求问上帝，主啊你带领我，主啊你带领我。我们上帝有一个名字叫奇妙，听说过没有？是吧？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带领都是奇妙的。上帝的意念和人的谋划相比哪个高？上帝的意念远高过我们，上次我们读过那个经文，天怎样高过地，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你凡事求问主，在人看来你就是高深莫测，因为你做事情，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做？哎，那件事情他怎么那样做？因为上帝的智慧谁猜得到？阿们吧。你只要凡事求问上帝，你才是高深莫测，你才是游刃有余，阿们吧。是不是这样子？谁想到上帝要把几百万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方法居然是降石灾？谁想到上帝会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前面，然后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等法老和他的全军过来的时候把法老全淹死？谁想得到？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人的想法是怎么造工程锤，怎么去突破，怎么去挖地道。然后上帝给的方法是什么？绕吧，绕七天，耶利哥城就垮塌了。奇妙不奇妙啊？所以在耶利哥城的人看来，这个约书亚是不是高深莫测？这个我们根本没想到他这样打仗，哎呦，想不通想不通，没有一个他用的方法我们能预测得到的。为什么？因为求问上帝。而且你求问上帝是不是游刃有余啊？肯定游刃有余，阿们吧。以色列人从红海过去，有没有一个人掉了头发？有没有一个人被淹死在红海里？没有啊。然后埃及法老和他最精锐的部队全部都被干死，以色列人是不是累得不得了，然后才把以色列人全才把这个埃及人都打败了？没有，他们轻轻松松埃及人全打败了，阿们吧。所以你去求问上帝，弟兄姊妹，特别是你说我现在遇见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你这时候该做什么？祷告。你说我要不要去谋划？要，你可以去谋划，但是你的谋划要放在祷告之后。你的谋划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你要跟上帝好好的祷告，主啊，求你带领我，你给我智慧吧，我现在遇见很难的事情，我真的走到红海前面了，求你为我开红海吧，阿们吧。你带领我，我愿意顺服你。然后我们求问上帝的人，上帝会斥责我们吗？上帝会让我们羞愧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羞愧不羞愧，有的时候我们羞愧是因为我们不求上帝，你坚持用自己的方法，所以就很多的羞愧。 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但是也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过去的软弱和失败你也安心，为什么？因为也在谁的手里啊？也在耶稣的手里，所以我们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来，我不为过去懊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讲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你每天要在信心里读经，要在盼望里祷告，然后你每天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去爱。爱谁？爱上帝，爱人如己。爱上帝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也容易，是吧？其实爱上帝容易不容易？容易。你就愿意去爱，你就主啊，信他就是爱他，阿们吧。我接受他就是爱他，我仰望他，我寻求他，我谦卑在他面前就是爱他。然后你要去爱人如己。你有没有人可以爱的？有很多。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你先看见神爱你，然后我们知道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住在神里面的人可能不可能很愚钝？不可能。所以我才告诉你，爱就是最高的智慧，爱就是最好的谋划。我们经常在想，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做好，那个事情怎么做好，哎呀，我想了想，想了一百个主意，累死我了。然后结果我想了一百个方法，结果最后一个也没落下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其实经常有，弟兄姊妹，真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人的谋划经常都是落空的，唯有耶和华的筹算必然立定，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连我这个做牧师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有很多自己曾经雄心勃勃定下来，甚至认为是很好的计划，后来发现都泡汤了，是吧？都泡汤了。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个事情永远不会泡汤，爱。你去爱，我要爱上帝，我要爱我的家人，我要爱我的弟兄姊妹，我要爱我周围的邻舍，我要爱那还没有信耶稣的陌生人。你只要去爱，你就已经有了最高的智慧，你就有了最好的谋划，你的生活就充满智慧，别人就会很惊讶。你出于爱对一个事情去做反应，和你不出于爱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后我讲一点点一个小故事，我是这段时间也是看到，如果大家去看新闻也会看到，说有一个小某书准备上市，你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经常会用的。然后呢，诡诈，怎么诡诈呢？他有些资深的员工，本来原来给人家有股权的，然后他要上市的时候，这些股权呢就马上就要变现，变现就有很多钱。他赶在上市之前把他的一些资深员工给开除了，然后以各种名目开除了。开除结果呢，那这个资深员工呢就告他，然后怎么样，有一个人就跟他硬杠，然后得到了一些赔偿。然后这个员工很厉害，很厉害什么呢？他继续等，继续等，这是 N 个月之前了。然后等到他们到港交所申请上市的时候，他把法院的判决拿出来了。然后因为他那个判决里面就有一些东西，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申请上市所要达成的条件完全矛盾，所以他们的上市很可能会黄掉。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做企业的动心不是爱，他们认为员工不过是我的工具。甚至有一些我们中国，我不讲名字了，大家公认说比较好的老板，跟他员工训话的时候都会说，你们得的这个工资这么高，其实是你们不配的。什么意思啊？功劳都是我这个老板的，你们是不配的。但你注意，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IPO， 就是马斯克那个 SpaceX 上市，连他们公司搞清洁的大妈都成了百万富豪、千万富豪。他们有没有觉得说，是我施恩给你？没有，他是觉得说，你们所有这些员工是我们这个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所以你们成了富豪，我很开心，我很欢喜。这个其实它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对人的关注，阿们吧。所以当你对人很关注，你总是想造就别人的时候，连你的企业经营策略都跟一般人不一样，这就叫智慧，这就叫聪明。所以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只有诡计，我们前面讲诡计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丑陋的。但是你有爱的时候，爱是美好的， 爱带来了智慧，也是美好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效法基督，跟从基督，做一个智慧人。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特别感谢你施恩祝福带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得智慧，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你也让我们不断的追求智慧，也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建立我们的智慧人生。求主你特别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信心里读经，在盼望里祷告，在爱中与你相交，在爱弟兄姊妹中间得了智慧。也特别求主你加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对你长存敬畏的心，让我们顺服基督，我们就大有能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